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是清清楚楚的放在我们面前。主，你把你自己借着你的话，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更知道你。主，我们也谢谢你，感谢你，你自己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就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努力的、殷勤的追求你自己。主，我们谢谢你，主，你让我们知道，主，我们的救恩是从你那里来的，主，我们得救的把握也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们感谢你，把今天早上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自己恩待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早上要思想一个题目，就是认识神啊，在真道上长进。那么我相信，当我们每一个人相信接受了主耶稣之后，有一件事情很让我们伤脑筋的，或者是说困扰的哈，就是我们的灵命不稳定啊，摇摇晃晃，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的灵命不长进，时不时的呢，我们就会对神的救恩怀疑，那很多时候呢，对自己的得救也没有把握哈。那么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我自己看了之后，我自己很受感动啊。那么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那因为我们不追求，因为我们不长进。为什么我们不追求？为什么我们不长进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神的救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想要有收获，在我们的属灵的长进上面，在我们属灵的灵命上面，我们很想要有收获，但是呢，我们却很懒惰。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常常讲的眼高手低哈。那么我们向神，我们也向神求，但是呢，因为我们求的东西不对，我们求的心意不对，所以呢，我们也得不着。这就好像雅各书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妄求啊，那么我们求也得不着，因为对灵命的长进是没有益处的。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看了这一段经文，那么从圣经上面我能够明白这些事情。那彼得前书啊，彼得后书哈，第一章第三到十一节，他就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追求长进，我们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最后他告诉我们，我们追求长，他也告诉我们，我们追求长进的内容是什么。最后他告诉我们，我们追求长进的结果，就是最后所结出来的果子哈。所以我们现在看本文哈，特别是在第五节，第五节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彼得，我想是圣灵透过彼得在第五节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正因为这个缘故。什么缘故呢？他告诉我们说，正因为这个缘故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啊，这个彼得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尽我们所有的力，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才能去追求在灵里面的长进。那么在这里提到一个缘故，所以我们就要回到第三节跟第四节哈。那么这个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追求长进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追求长进哈。那请看第三节跟第四节，我念给你们听啊，你们一面看。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看到没有弟兄姐妹，很清楚啊，真的是很清楚。圣经上讲的，他说要因着我们，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必须要再回到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彼得写信的对象，他说那些人呢，是因着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行得着了宝贵的信心，换句话讲就是蒙拣选的一群。那么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第三节，他说神的神能，神的神能是谁呢？其实就是指的耶稣哈，就是指的基督，基督就是一切。我们很感谢神，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真的是很 uplifting 哈，让我们真的是灵里面被提起来，让我们在 在理性上面，在感性上面，我们都能够享受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基督。他说神的神能就是基督，基督就是一切能力的来源，基督就是一切。那神呢，他已经透过基督将一切，我们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换句话讲就是全部了，因为有很多译本把这个生命翻成生活，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去敬畏神，我们怎么样去忠心的服侍神，我们怎么样去顺服神，都已经预备好了，他已经给了我们了。这就是彼得的意思，我想我们能够从彼得他能够体会到，对不对？我们都很了解彼得，我们都很觉得，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很性情很直很快的一个人，对不对？但是他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就不认主耶稣啊，然后他就出去痛哭，那个形容词啊，形容的到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再能够用其他的字来形容，他真的是就出去嚎啕大哭。为什么？因为他体会到他的问题在哪里。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晓得神，他说神已经将所有的靠着主耶稣的大能，已经将我们生活怎么样过一种前进的生活，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都已经告诉我们了。那么第四节呢，他也告诉我们，他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第三节是一个过程，到了第四节呢是一个结果，是怎么样的结果呢？他说这是神的应许啊，他说是一个又大，对不对？又宝贵的一个应许，就是我们能够胜过罪恶，然后我们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完全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弟兄姐妹，那就是我们所向往的，对不对？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说，哎呀，我们这软弱，但是当我们一讲到说将来，我们就很盼望将来有一天，很多人就问说，为什么他今天就不把我们变成那个样子呢？ OK， 那么圣经上都有答案呢，那我不在这里多讲了，这都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弟兄姐妹，神已经把它都预备好了，等着你去取啊，等着你去走，这就是生命。我们信主耶稣，弟兄姐妹，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行为，不是外面一个好的行为，或者是一个礼节，乃是里面的生命。什么叫做生命呢？我们举个例子哈，现在明州的夏天终于来了，对不对？好不容易，我们不晓得啊，说不定过两天又变成冬天了。那么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不少的家庭弟兄姐妹，或者是弟兄，或者是姊妹哈，那么你就喜欢家里面种一些花，对不对？种一些花，或是种一些蔬菜啊，这个果实之类的哈。当你去买种子的时候，这个包装上印的很漂亮的花，对不对？然后他就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要种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时候会开。然后呢，这个有心的人呢就会想，去研究一下。所以我就用不同的花、不同的时间，我去种它，对不对？然后呢，在整个明州可以开花、可以长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希望它能够不同的时间开花。所以呢，我可以一直可以欣赏在园子里面的花，对不对？当我们看了这些东西之后，一个想好的人，他就会想，就会心里一动，就会去买一大堆回家，准备要种它。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所期望的，因为你看到它的包装上面讲得很清楚的，告诉你说这个花，这个种子，你把它种下去之后，多久之后它就会发芽，多久之后它就会长出什么样的花来啊。然后它告诉你，你要每天要浇多少次水，然后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你要去挖土，你要去除草，你要去施肥，你要去每天都要浇水，对不对？如果你照着他的去做，他就告诉你将来你就会看到这些花。弟兄姐妹，假如这个种子是死掉的，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会不会去买啊？你不会去买的。或许你拿回家之后种了，出来之后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你就下一个结论，明年 forget it， 我不会再买这个品牌的种子了，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种子是活的，那个种子里面已经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放在里面了。虽然你没有见过它，你只不过是从印刷上面看到的，但是你晓得有一天如果我照着他的话去做，我好好的去这个挖土松土，然后除草，然后施肥，然后每天浇水，它就会长出来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生命。彼得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就是神已经把一套一个整个的一个我们不能讲包装哈，但是呢一个整个的，或者是引用彼得的话，就是一个活泼的种子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这就是生命。所以彼得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要追求，我们要殷勤的追求，这就是我们的原动力，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神所赐给我们的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还有他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只要照着他的话去做，我们努力的话，一定会得胜的，像主一样。彼得称这个是极大而且是极宝贵的应许，因为他知道神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的。我们需要，真的是需要努力。所以彼得在这里用一个命令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去殷勤的去做，知道神为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应该有那种，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有那种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期待的心情，而不是懒散无所谓。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这里去看，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从理性的了解带出来的感性的激动。不过有时候我们会懒散下来，对不对？就好像今天我们唱的诗歌，有黑云遮蔽了，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灰心了，你知道，都是因为我们眼睛啊，没有再把我们再聚焦在神，在主耶稣，或者是说在神和主耶稣的义行上面。或许因为我们看不见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周围的事情，我们看到的只是世上的忧虑，甚至马太福音主耶稣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被钱财欺骗了。这是我们的动机。在美国人呢，英文叫做 lost sight，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眼睛看到别的东西上面，我们没有看到神和主耶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他已经把有关生命和前进的事情，一个活泼的种子，那个种子里面包括这个植物长出来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花，通通都放在里面了。他要我们殷勤的去做，这就是我们的原动力。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长进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 how 或者是 what， 对不对？我们一起读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再读一遍。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共有八件事情，那我自己称它是八德哈。咱们中国人有四维八德，对不对？你们记不记得咱们中国人的八德是什么？哦、oh, good， 给、okay, 我们还有人还记得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不是啊？那四维呢？礼义廉耻哈。 OK， 反正我们背了个半天，弄了半天也做不到。不过呢，在这里呢，神给我们一个八德啊，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德性，第三个是知识，第四个是节制，然后第五个是忍耐，第六个是前进，最后一个第七个是爱弟兄，然后最后一个是神圣的爱，就是像基督的爱。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长进。他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其实我觉得我们和合本翻译的蛮好的哈，他不是只是说 OK 我做完了这一件事情，我再做这一件事情，不是的，乃是他加上去之后，加上去之后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变成一个，或者是说重叠的哈，或者是说重叠的。所以我们有了信仰之后， 就是我们的信心有了信仰之后，我们就要继续的在这些事情上追求长进。第一件事情要追求的是德性，它是指的我们行得出来的一般的德性和道德上的改变。我们过去的那些不道德的行为，或者是说跟情欲跟色情有关的都要除去。那么一般的道德像什么呢？比方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喜欢贪点小便宜，对不对？我们喜欢占别人的便宜啦，或者是我们喜欢偷拿别人的东西啦，在办公室里面拿一支笔回家啦，反正是小东西嘛，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心里面也会很火大，为什么替你做的半死，然后就拿一支笔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的想法啊。那么这些都要丢掉。或者是说我们会说谎，说欺骗人的话，为了自己得利，或者是说我们做假供证害人，为了损人利己。那么在情欲上呢，就指的我们不该有的性行为，不论是婚前婚后，我们都要把它除掉。这是我们在德性上面的。我从圣经上面看，你知道我们所要追求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把我们里面的恶行能够把它除掉。那么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跟着来的就是要有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呢？就是对神的认识。如果我们从圣经上面看，知识就是对神的认识，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什么是错的，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是从神的性情来的，是从神他所做的事情而来判断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不是照着一个社会文化的标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是人间的法律是容许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想到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虽然是法律容许，但是和神的性情和他做事的方式是有抵触的。这个圣经上让我们就不可以去做，也许或者我们不犯了，没有犯人间的律法，可是因为我们左右邻居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也这么做。但是如果说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清楚，我们知道神的个性，或者是说神的神性，或者是说他做事的方法，那么我们就会晓得什么是我可以去碰的，什么是我不能去做的。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去分辨善恶。记不记得主耶稣神在伊甸园里面告诉亚当，对不对？他设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他就告诉他，你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结果他们吃了。神为什么要定这个？很多时候就说神啊不公平啊什么东西的，我告诉你，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唯一的善。记不记得那个有钱的少年官，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说善良的夫子，主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主耶稣在那个地方并不是讲神是不善，或者是他自己是不善，不是的。神在那个地方告诉这个少年官，你用你的人的善行的标准来衡量我，我要告诉你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神，没有其他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的知道的，这是我们从圣经上，我们从主耶稣，我们靠着圣灵，我们从神的话，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位神。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跟着的要来是有节制。节制是什么呢？就是自我训练。当我们碰到德性，我们要按着知识来分辨，但是我们的欲望呢，我们要控制它，我们不能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不能让我们跟着它走，不能让它控制我。接下去就告诉忍耐，我只能很简单的讲啊。那么彼得前书，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11节到12节，我念给你们听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你们要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的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他说我们要忍耐，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反潮流的。甚至彼得他告诉我们，在一种乖谬，在一种与神的本性抵触的政权之下，我们都要忍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目的，我们也知道神的应许，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哪里。下面一个是前进， 那么这个前进是什么呢？就是 holiness， 就是过一种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当我们从那边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时候，累积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开始在神的面前就会有一种敬虔的生活，就是我们会越来越敬畏神，我们越会越来越顺服神，我们会越来越顺从神的话。跟着下去是什么？就是爱弟兄，表现出来在外面爱主内的人。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常常很多时候，你没有发现我们爱不信的人很容易啊，爱主内的弟兄呢不太容易啊。你们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在主内的弟兄的，请你举手。我也不敢举啊。最后他让我们看见就是神圣的爱，换句话讲就是基督的爱，像主一样，主一样有那种谦虚温柔忍耐的爱。弟兄姐妹，温柔哈、是圣经上我自己相信是唯一的主耶稣表现出来的。那么样的人，那么样的作恶的人，那么样的逼迫他的人，但是他对他们还是有耐心，这个就叫温柔。温柔不是我们讲话很小声啊，或者是很轻啊，不是的，是主耶稣所表现出来的。其实在主耶稣当他表现出来温柔的时候，是他真正的把他的爱表现出来，而且是他最强的时候。第三个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彼得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要殷勤，对不对？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的动机是什么，第二个我们知道我们做些什么事情，第三个他告诉我们要殷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看到结果。这是在第四节的时候主所应许的，他说这是又大又宝贵的应许。为什么？就是我们晓得这一颗种子你放下去之后，你只要好好的去浇灌，好好的去除草，做这些事情，它就会长出它该长的东西来。神把这样子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就会那个样子。所以他看第八节，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越来越会认识主。喜欢不喜欢啊？喜欢啊。第十节他说我们对我们的救恩就有把握了。第十一节将来我们会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有把握的。慢慢慢慢的我们的困扰就会拿掉了。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有一段时间好像小孩子学走路，对不对？跌跌撞撞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照着彼得的教训，我们真的是殷勤的去遵守，我们不断的去追求上面的这个八德，我们就会越来走得越来越稳。还有一点，我们将来结的果子，彼得在这里没有明说，但是我们从第二章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他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分辨假的师父跟真的师父，我们不再会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柔软的言语欺骗了，摇来摇去。其实很多时候就像现今的教会一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现今的教会，教会真的是受很多的外面的风吹来的影响，我称它为教风哈，教育的教，教风。今天是灵恩运动，明天是 secularism， 后天又是什么？所以教会就在那边飘来飘去，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照着他的话去做，我们对我们的救恩，对我们认识这位主，对我们的救恩，对我们将来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是非常非常有把握的。最后这段经文呢、让我想起神在旧约里面，当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弟兄姐妹是一模一样的，神没有变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跟亚伯拉罕，他没有跟亚伯拉罕说，哦，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没有，他就告诉他，他说我是你的神。我要使你的后裔增加，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他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他说我要在你的后裔当中有一位是万国都要因他得福。看到没有，这是神跟人立约，神所有的事情都已经预备好了。 让我们从这里看见他的 commitment， 他的这个commitment 叫什么？委身，或者是讲奉献哈、啊。有的时候，有的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敢听哈、啊。其实神真的是把他自己 commit 在我们的身上，他把他的独生爱子都已经拆出来了。独生爱子，神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对这个约他的 commitment。 他要跟人立约，要建立一个关系，他要邀请你接受他所立的约。当然他有一个要求，这也是他跟亚伯拉罕的要求。他跟亚伯拉罕说，你只要顺服我。同样的，他对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彼得后书这一段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想到，这是我们的 commitment， 这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委身在神的约之下。就好像婚姻啊，婚姻是一个 commitment， 同意吗？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真的是 get trouble。 婚姻就是一个 commitment，青年男女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对不对？先是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从心上面的慢慢慢慢的契合，就好像说我们所说的知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经过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之后，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我没有办法跟他，特别是当我们讲到说信与不信的，一个不信的，他没有主耶稣的，你没有办法跟他在心理上面，在心情，在知情意志上面能够谋合的，没有办法的。这是我们所说的尾声哈。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在这个关系里面，最后的尾声是什么？最后的尾声才是身体的结合，就是在结婚的那天。今天下午这个刘双就要结婚了哈，所以我们很感谢神。那么婚姻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最后的结婚的那一天，我们才说所谓的肉体上的结合，这是 commitment。 但是今天很可惜的，今天有很多青少年，不是青少年哈，青年男女在这件事情上不了解，所以一开始就是身体上的结合，到最后就分手。圣经上讲，我们从神和跟我们所立的约，神跟我们所的关系，我们知道这是 commitment。 你既然有这个 commitment， 你就要努力。婚姻也是一样，两个人彼此互许终身，对不对？你一定要尽你的全力去维护。你看看你自己的婚姻的弱点是在哪里，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看见人的弱点，对不对？所以你要问问，我既然我的婚姻有这个弱点，我有没有什么我能够做的来补偿这个弱点，而不是在那边一味的挑剔，一味的指责对方。弟兄姐妹，我们从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神是完全的，他要我们尽全力的追求，在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还神圣的爱上面长进。这就是这一段信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把你自己 commit 在你跟神的关系上面？如果有的话，你就必须要照着他的努力的殷勤的去做。你做到最后的时候，你对你的救恩是绝对有把握的，你对神的认识也是越来越深刻。最后有一天，你就会知道你能够欢欢喜喜荣耀的进入神的国。阿们，愿不愿意啊？